仲尼授徒兴学。仲尼是孔子的字，孔丘周游列国，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但却一路千辛万苦，就是不被人家接纳。有一次，孔子来到了陈国，经年累月的奔波，四处碰壁的烦恼，再加上觉得很累，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。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，文采斐然，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，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，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魏晋事业。”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，他办起了私塾，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，就可以作为学费了。有人问他，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？孔子说，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，有教无类嘛。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，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，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，都应该一视同仁，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。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，而是因材施教，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，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，显示出自己的才华。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。时间一长，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。有人向孔子请教，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？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？孔子回答说，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，让他们勤于思考。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，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，这样效果就比较好。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，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？如果有这样的学生，举例给他一个方位，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，就不能举一反三，那就不能再教他，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。有个叫宰予的学生，白天老是打瞌睡，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，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，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，但是老是改不了。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，要改也难了，就批评他说，烂木头没法雕刻，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，对于你这种样子，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。宰予说，老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。孔子说，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，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，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。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，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，其中有的比较富有，有的比较贫穷，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，但是他心态好，学习认真，受到老师的赏识。孔子夸奖他，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，恐怕只有子路吧。不嫉妒，不贪求，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？子路谦虚地说，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，我其实根本不在意，也不自卑。我想，穷点又有什么呢？如果去和别人攀比，就会局促不安，心情无法平静，也就学不好知识了。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，进一步鼓励子路，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，但还不够，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，因为德行的羞耻是没有止境的。孔子办学是成功的，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，孔子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。